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继续我们把下午的主日学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主再次的也一样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彼得前书，透过这个彼得所写的这个书信，主啊，让我们了解不单当时的背景，主，让我们也知道，因为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不但适合那个时代，也适合我们每一个时代。主啊，让我们在这时代的人也再次也从这样的一个书卷上，我们学习领受，我们也得做你要我们所学习的。求主赐福下午这段时间带领我们，主，我们恭敬仰望交托，赐福于听的讲的，让一起我们在灵里面都一起得做造就。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上次我们就讲过了有关这个彼得写了这封信之后呢，我们在第二章的里面第二章的后半部里面提到，那么还记得吗？我们蒙召是做什么？蒙召，神选召我们，那我们蒙召要做什么？我们蒙召做什么？那彼得就告诉了他们说，蒙召呢，他们要为基督来受苦，还记得吗？那么彼得就说什么呢？这个我们在世上，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暂时的，所以虽然他们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处境的当中呢，他们要面对着许多的逼迫，但是彼得也勉励他们说，因为我们蒙召，我们本身就是要受苦，然后他就用了耶稣基督受苦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然后他就劝勉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因为行善而受苦，而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要告诉了我们，彼得在讲完这个的之后呢，我们的身份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义来受苦，而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也要警戒我们。那我们这些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呢，我们应当怎样？那彼得就要从这样的一个顺服里面呢来谈起，让我们如何来对待上司、对主人、对丈夫、跟对长辈。好，今天要讲的呢，我们就会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角度层面里面去谈。那这是第三章里面开始呢，彼得一开始就提到妻子跟丈夫，他妻子跟丈夫。那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呢，他就这么说，你们有圣经的你们自己翻来看，他说照样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当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主里面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苦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儿女了。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那彼得在讲到妻子跟丈夫的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那常常圣经新约的书信里面就会发觉到，无论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其他的使徒的书信也好，他们就常提到什么东西，一定提到什么，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而做丈夫的呢要爱妻子。新约的教导很多书信里面都一直在谈论到有关这方面，所以呢他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说妻子要爱丈夫，然后丈夫要顺服妻子，总是常常讲到是什么，做太太的呢你一定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新约圣经不说你们做太太的丈夫呢要顺服你们的妻子，而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先生，而是他是反过来，一定是讲做太太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呢丈夫呢要爱妻子。为什么常讲的说做太太的做女方的一定要顺服丈夫？来，丈夫是头，还有呢为什么丈夫是头？ 耶稣是教会头呀，还有呢？上帝先造亚当，后才造夏娃，对不对？好，就从这样的一个创世纪的原则里面看，先造的是亚当，之后呢，上帝就使亚当沉睡，在他肋骨里面呢，用他的肋骨呢来造成什么？夏娃，夏娃。所以先出的是谁？亚当，之后才是夏娃。但是为什么新约圣经要提到说，女人呢要顺服丈夫？那这个就有一个意表，所以你从亚当里面，所以在楼道这个希伯来书有个啊罗马书就告诉我们，首生的是亚当，而亚当就意表后来的这位基督，哦，亚当不完全，那就后来的那个就是完全的，哦，看见那个意表吗？啊，上帝就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了什么夏娃他的太太，那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用枪什么插入他的肋骨，啊，耶稣死后之后呢？50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什么诞生？教会诞生的时候，圣经常意表教会就是什么心腹，而教会要做什么？要顺服耶稣基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呢，使徒们也用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呢，因为先出的是亚当，哦，那么夏娃是从他肋骨里面再造的，哦，这个原则弄清楚之后，但是接下来你看呢？男人就从女人出来了，我们一定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哦，所以就我们男人就从女人而生下来，所以但是从第一个原则里面给我们看一下，神先造了亚当，那之后呢，再从他肋骨里面呢造了这个夏娃，上帝要的就是说什么顺服。那为什么要讲到顺服呢？就是因为夏娃不顺服，哦，夏不顺服，然后他反复为主。哦，他就叫什么亚当呢？哦，拿了这个啊，这个分别上树的果子来吃，哦，一直纵容他，哦，拿来吃。所以因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给我们一个看见，圣经里面常教导我们要顺服。但是丈夫呢是太太的头，哦，是一家之主，但是并不表示丈夫呢可以下至太太。所以下来的话，圣经一直常常的教导说，做丈夫的呢要什么？要尊敬他，要爱他。所以他一定是一样的，相辅相成。所以做太太的呢要顺服丈夫，那并不表示丈夫就可以下至他，而做丈夫的呢要爱他，哦，他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哦，所以就在这段里面呢，所以那为什么呢彼得这时候呢在提到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猛招是要受苦的时候呢，他先从做妻子做太太的，然后之后要谈到主人跟仆人的身份，为什么呢？那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哦，当时的背景，那两种人因为信主的缘故呢，地位就可以提高了。为什么提高呢？就是这个奴仆跟妇女。那当时妇女是没有地位的，还有呢，奴仆呢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呢，后来他们信主了之后呢，他们的地位提高，为什么呢？那做太太的呢，他们称为主内的姐妹，姐妹。那本来以前男人比较有在他们的犹太人的社会上呢，他们比较有地位。但是因为信主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们觉得身份提高。还有呢，做奴仆的呢，哦，虽然我是在一个主人的家里面服侍他，作为他的奴隶，但是呢，如果这个家庭是因为信主的家庭，那我也信主呢，他们称呼他为什么弟兄或姐妹的那一种关系，就不再是主人跟仆人，因此无形中他们的地位就被提高。但提高的时候呢，那使徒们就在那边教导他们说，哦，你们做奴仆的呢，哦，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在基督你都成为什么一体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新的一种的平等观，我不再称为你为是奴仆的，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都是一体，都是整个家庭的。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平等观的一个新性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基督教呢，哦，的一个平等观呢，就渐渐的融入到社会的里面，哦，社会的里面。而融入社会的里面的时候呢，哦，所以使徒们就在那边一直要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等等的，这些都一直在教导他们。但是呢，就因为身份得以提高呢，有时候他们就忘记了本分，哦，又造成另外一种的问题存在，就是放任跟不守分。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保罗就劝勉他说，女孩子不可以讲道，为什么？ 因为是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为什么他劝勉说姐妹不可以讲道，因为无形中他要女人在家里面有什么学习顺服，就是要这样，不然那女人在台上就责备，责备的时候呢，就因为他们放任不甘安分呢，不守自己的本位呢，他们在台上呢就乱骂他们的先生，乱骂那些男人。所以保罗就在哥林陀前书的时候就劝勉他们，他女人，我宁愿女人怎么安静，安静，而且要什么顺服。所以那边就有提到这个。所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所以呢，使徒们都在他们书信，上一次我们查考的以父所书有吗？在谈完之后呢，也讲到家庭的时候呢，也讲到什么做太太的要顺服丈夫啊，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以父所书里面也提到，保罗就提到这，然后现在呢，使徒这个彼得也提到有关这方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本分，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可以提高。所以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平等观，所以做姐妹的做奴婢的，在这边就使徒们就要劝勉他们，但是他所写的不是针对姐妹而来讲，也要针对弟兄，所以都是两个都要提到有关这方面，照样，所以他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应做你们的原舍原意，而是应做你们的什么生活。所以在地位上呢，你就看见呢，丈夫甚至都提到夫妻的关系都是要妻子来顺服丈夫，而丈夫应当要爱妻子。所以以父所书有提到，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林前也提到，提摩太前书也有提到。所以这些呢，使徒们都一直在讲，为什么呢？他以男人为代表，来告挂而且并以这边来提到的说包括男人跟女人。那么圣经里面常常因为在地位上常常以男人为主，特别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们在计算家谱人数的时候呢，都是按男丁计算。使徒行传他说信的人呢大概有多少，这些都是讲到以男丁来算，所以在身份地位上他们是不把女孩子放在里面，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呢书信中称呼弟兄们呢都以这个为来代表，都以这个来代表。那还有呢，圣经就特别注意女人的顺服呢有历史的背景，为什么呢？那亚当是因为夏娃失败，因为夏娃的不顺服，所以这个为什么罪会进入世界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那还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做什么也因为太太的缘故，对不对？为什么待会我们会来谈到，待会来谈到。还有雅各、三孙也是大卫，都是因女人而失败，因女人，可见女人影响男人比较，男人影响女人更多，看见吗？所以呢我们就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时候，我们常提到一个男女平等。那圣经观是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平等吗？不平等有人讲不平等，有人呢同尊同荣不是平等。那么同样，那就是讲是什么，就等于也是一样啦，同尊荣就是等于同等啊。你要顺服男就表示不平等啊。
可是在这个当的地位当中都是神的荣誉嘛，都是在神面前有神的形象啊。
同样都尊贵，对，因为刚才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是做奴仆的，我们都在主里面为义，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义的里面呢，在圣经里面看，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所以虽然是如此讲，所以你就看见说，女人要顺服丈夫，顺服男人，而做丈夫男的一定要爱妻子，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不会只是谈一方面而不谈另外一方面，一直在谈到女人要顺服丈夫，他们没有一定要谈到说做丈夫反过来也要怎样，所以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所以新约圣经虽然教训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不是说做丈夫的就可以怎么辖制妻子，所以他说做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在基督里面都是义，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一切的顺服的教训呢，无论是太太顺服丈夫也好，丈夫爱太太也好，都要以顺服神的真理为什么大前提， 哦，因为使徒们在提到说我们都做自由人的时候呢，他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自由你就可以放纵，而你要的自由你必须要降服在神的真理的里面，哦，降服在神的真理。所以真的真理里面就教导我们是什么，女人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他的妻子，两个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是不分高跟低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义，成为义，哦，这是圣经的教导。那第二方面呢，责任方面呢，我们应该要怎样。他说有一些因为当时的社会呢，姐妹信了主，而家里面她先生没有信主，她回到家里面就受逼迫受苦难，就是前面二章下半段所提到，说到逼迫跟苦难的时候呢，他逼迫苦难的时候他们要怎样，哦，使徒们没有劝勉他们，你们要离开你们的先生，而没有，哦，而没有，哦，yeah，哦，所以今天有的人讲，哦，因为我已经，啊，信了主，那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先生没有信主，那现在可以离婚吗，现在可以离婚吗，就提到这样了，哦，圣经没有叫我们离婚，哦，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呢，婚姻都是神圣的，哦，神所配合的什么人不可以分开，而不可以分开，哦，除非是死亡。所以他说如果是怎么样呢，你在家里面如果你有不信主的丈夫呢，你要学习顺服，你要学习顺服，那要怎样呢，他说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呢，当时的背景就已经有这样的，所以呢他是说不只是在言语上，而要在行为上，哦，所以罗马书八章六章告诉我们是什么，哦，弟兄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而必须要在行为上。为什么呢，他说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所以人不是因为我们讲讲讲，而是他们是看看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的信仰怎么活现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人家是用眼睛来看。所以因为有不信道从道理的丈夫，哦，那因着妻子的品行他们就会被感化过来，看见他们说诶，他们还没信主之前生活怎么样，然后信主之后整个生命的改变，他们看见觉得诶，为什么他们就不一样，而渐渐的被会感化，感化的时候呢也是使到他们要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哦，所以这是使徒们的一个教导。啊，第三方面呢，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一个生活，啊，这是使徒们，哦，就是劝勉这些做姐妹。所以在品行方面呢，纯洁就是对丈夫的那种爱的专一，哦，的那种的专一，还有敬虔呢，对神有敬畏的心，在属神的事上他们是很谨慎很小心，有爱主爱人的那一种心，敬虔的心。然后他也告诉服装方面要怎样呢，接下来下半段他会提到，然后要温柔安静呢，性情方面是不暴躁，温柔的很温柔的，还要效法圣徒，仰赖神，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勇敢不怕丈夫的恐吓而行善，而是用这种的生活行为呢来感化他不信主的先生，啊，这是当时的里面使徒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呢在装饰上面他说不要注重外表的装饰，哦，如编头发啦，在今世穿华美的衣服，那当时的古代的呢他们的头发就是这样的，哦，那他们戴了很多这些金饰啊等等这一些，还有穿华美的衣服，哦，穿华美的这些衣服，啊，那就是等于今天的一样咯，哦，啊，这个是戴金咯，呵呵，哦，穿华美的衣服，啊，为什么不可以穿华美的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要戴很贵重的装饰，使徒们给我们教的教导，为什么呢？那这些呢？因为你需要耗费很大量的金钱，哦，这些无谓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劝勉他们说，不要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哦，去给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装饰，并不是讲说打扮不好，哦，那以后姐妹来教会你就什么都不打扮，哦，啊，不是，但是要端庄，哦，他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要端庄，但是不要太过的华丽的来装饰自己。所以他说却要在主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一种的心灵，哦，温柔安静，他说在神面前这是很宝贵，这是什么，一种内在的美德，yeah。 所以人看的时候呢，他不是看你的听你的言语，人家都用眼睛看，看的时候呢他们更要体会在你那种心灵的当中的那种的纯洁，那一种的美善，哦，所以人家在想，哦，那种的内在的美比外在的更重要，所以外在的，但是人家看是你内心的那一种的，哦，所表露出来，哦，内在的那一种的美德。所以呢，啊，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哦，劝勉提摩太说，他告诉什么，他说他愿女人廉耻 自守以正派衣裳，就是不要刚才讲的、哦、不要太过装饰自己，不以偏法黄金呢珍贵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主要有上行，这才以自称是敬神的女人降临。这个上行就提到什么，是一种内在的美的温柔安静的那种的心。那这是使徒们所劝勉作为姐妹的我们应当有，所以不单是在当时的社会，也对我们今天呢、哦、的这些对姐妹来讲，如何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也从自己不单在家里面在外面的一种见证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温柔安静的心灵，一种内在的美德的一种的彰显、哦 yeah、为什么要穿衣服，然后就告诉他们咯、哦、不要以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哦、不要以这些为装饰、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穿衣服。那为什么要穿衣服、啊、穿衣服有穿衣服的文化的为什么要穿衣服、哦、那周六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哦、记得神造人的时候呢，人在神面前是什么，赤露敞开的、啊、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是赤露敞开的、哦、所以有人讲罗罗真正呢，很多人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身上还有盖了一个布。那真正当时的话、哦、有的人讲那个背景是真的是赤身露体，就是他们给那个犯人呢钉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很羞辱很羞辱，是整个人脱光衣服的，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羞辱、哦、但是很多画家都是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他的下体还有盖了一个布、哦、但是真正的是赤身露体哦、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扯身露体来，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也是扯身露体、哦、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来隐藏什么。但是呢，为什么要穿衣服，创世纪就给我们看开始、啊、亚当夏娃在神面前被造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很纯洁的、啊、就那种在神面前是扯身露体而不觉得什么羞耻的。但是为什么时候觉得羞耻，是因为罪进来的时候，对不对，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圣经讲他们眼睛就明亮，明亮的时候呢、啊、就看见自己什么赤身露体，赤身露体就感觉到那个羞耻、啊、他们就用什么树叶、啊、来做衣服把自己围上，然后就躲避什么上帝的面、啊、这是一个最进入世界之后呢人类败坏的一个开始，然后做了那个树叶，上帝找他们之后呢，后来看见他们穿了这个什么用树叶做，为什么树叶做呢，树叶会枯干，它不是永久性会枯干，那神就为他们用什么宰了那个动物，用动物的皮呢给他们穿上，所以看见吗，这件隐喻性已经预表到一个上帝永恒的一个预备的救恩，第一动物要被杀，第二呢上帝的给了他们所穿的是什么，一个永久性的、哦、一个永久性、哦、所以人为自己预备的不过是那种暂时性的，上帝所预备的是一个永久性，所以呢他们要遮盖身体的羞耻，就是因为罪进入世界之后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要遮盖自己身体的羞耻，然后第二呢也要保持温暖，为什么呢，创世纪上就讲天起了凉风、哦、上帝就在园子里面走，他们要保持温暖，他们就做了那一个什么，他们用叶子编成衣服来穿上，那是上帝为他们用什么羔羊杀了羔，用皮给他们穿，给他们保持温暖。而且为什么我们要有正派的衣裳，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衣服的装饰、哦、还有呢人的一切的制度、哦、这也是讲一个制度，所以因为人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些正派的衣服来遮羞、哦、呀，这些我们都要是顺服，所以穿衣服的这个目的。然后刚才就提到说，那撒拉为什么亚伯拉罕、哦、为什么，因为女人的缘故呢，所以连亚伯拉罕都什么都会失败，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失败、哦、所以很多历史上的伟人都看见他们都是因为女人而失败，那亚伯拉罕的失败是为什么呢、哦、那为什么这些会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哦、称他为主，那称他为主是在什么时候，创世纪十八章之后，那十六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当时呢圣经说什么，十六章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子，你看见吧、哦、撒拉就从来 把她的地位变成是什么？哦，她在丈夫的头以上，然后做这样决定说，你就跟我的使女同房，也是从她那边可以怀孕生一个儿子，因为上帝应许你要生一个儿子，但是不是用人的方法，哦，所以在这边你看见，所以撒来对亚伯兰说，所以使因作他跟他使女同房，可以因作他得这个孩子。他说亚伯兰就听从了什么？撒来的话，看见吗？啊，撒来的话。那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他丈夫为妾。那这是十六章，十六章之后呢，到十七章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就来了。那夏甲生了儿子之后呢，哦，那撒来就看见他，因为他生了孩子，好像自己恃宠，他就苦待这个使女，哦，苦待这个使女。古代使女，哦，所以亚伯兰就因为这些事情就愁苦，哦，这个家庭的问题就产生。后来呢，撒拉就跟他讲，我再也不能够容忍这个女人跟她孩子在家，你要把她赶出去吧，哦，所以就把她赶出去这个家门，哦，那这个孩子就是以斯玛利，哦，那上帝也对亚伯兰，以斯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哦，所以你要等候，哦，等候，等到什么100岁的时候呢，撒拉才怀孕。才生下这个以撒，哦，这里。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呢，哦，这件事情就从我们看见什么，哦，因为撒来，哦，因为他的不顺从，哦，不顺从，啊，因做这件事件之后呢，哦，事件之后呢，后来神就应许他，哦，神应许他说，撒来明年的时候呢，就要怀孕生子，哦，真正的怀孕，从亚伯兰怀孕之后呢，生下这个以撒，这个才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所赐给他们的后裔。那之后呢？撒拉就从那边开始的称他为主亚伯拉罕，顺服，看见吗？不是人的方法，哦，但是呢，因为那次的过错造成那个后遗症，哦，就是今天为什么呢，哦，犹太人跟这个阿拉伯人就一直在那边的斗争，就是在那边，哦，就是在那边，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做错的错误的一个决定，哦，我们就看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顺服，哦，所以顺服，哦，他说照样呢，哦，照样就是说女人要顺服丈夫之后呢，使徒们不是停在那一边，他就跟他说一样的，哦，女人做太太要顺服你丈夫一样的呢，就你们这些做丈夫，接下来就指向弟兄来讲，做丈夫的呢，你要合情合理的跟妻主，你要体谅她，因为他比你软弱，你要尊敬他。为什么要体谅他，要尊敬他呢？第一个，按情理，哦，按情理，按这就是按作知识，按作智慧呢，你要跟他一起的，哦，你要按作智慧，按作这样的一个情理，你要跟他一起，哦，帮助他，哦，要帮助他，因为他说什么呢？因为他比你软弱，哦，比你软弱，哦，所以就给我们看到，哦，常常是姐妹就比较，为什么呢？姐妹比较是感性的，男人是比较理性的，哦，所以男人在做一些做决定的时候呢，哦，比较这个，所以我很喜欢常常讲内人外人，内人外子，外子就是说丈夫是外面打工啊，怎么打拼的外面，所以他们面对世面什么东西，他们就讲，那女人是内在的，内在的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应该那一种什么内在的那一种的，温柔那种敬虔的那一种的安静，哦，那一种。哦，所以他说一样的呢，哦，那你做丈夫的呢，你要合情合理，你要体谅他，就要按情理，按做智慧，按做知识的，你要来看顾，你要来照顾你的这太太，然后按做这样的一个知识，哦，知识里面就是按做这样的一种的智慧，哦，你要来，哦，帮助你的太太，然后更要按做这个爱心。所以圣经里面就常讲说，做太太的你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你一定要什么，你要爱太太，从爱里面为出发点，这个爱心，哦，这个爱心，哦，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我们刚刚的星期五的小组，我们就要分享彼此相爱，哦，约翰一书，哦，约翰一书三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哦，我们不要只在言语上，而你必须要在行动上，哦，必须要在行动上，哦，就彼此这样的一种相爱，所以要用作这种的爱心在行动里面呢，哦，而且要尊敬他，在尊敬他的同时呢，其实你就建立你去敬畏那一个神，哦，所以上帝也把这个太太放在家中，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容忍他的时候，其实做太太就要去包容他，就是要爱他，那这也是一个顺性学习尊敬的一个
方式，上帝把它放在你。所以他说，因为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神选召你也是恩典，神选召他也是一个恩典，把一同蒙选召的人放在一起。所以圣经里没有说男人比女人大，没有，而是说从圣经的角度你看，我们就说我们讲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什么一体，就好像一个身子一样，没有人说哇这个手比较大还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讲我可以做头，没有，除了耶稣基督是头之外，我们都是各个肢体，那各个肢体都有彼此的功用，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他们有关这方面肢体的比喻，来比喻这个教会，相同也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也都是一样，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因为什么呢，丈夫不爱太太，太太不顺服丈夫，这也会使到我们什么东西，我们的祷告会受拦阻，因为什么，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会有罪，罪恶感会有什么东西，而这些都会拦阻我们的一个祷告，所以要按照这样的一种礼貌，你对太太都要有这种礼貌，就是尊敬的意思，尊敬的意思。好，接下来呢，使徒们就提到有关为义受苦的有福的，前面的话二章下半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受苦是要为做什么，为义而受苦，而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所以他说总括来说呢，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这个你们呢就提到上文所提到的做丈夫的做太太的都要同心，然后互相提名，然后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存心谦卑，所以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什么蒙召，我们都会说好叫你们承受这个福气啊，因为凡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追求和睦，所以就提到有关这方面，这是接下来的另外一半，所以他说总管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提名，亲爱像弟兄，叫你们承受福气，总括就是他做了一个总结，上半段讲总结，他讲到家庭生活方面呢，太太跟妻子的本分我们应当怎样，然后我们要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同心，互相的提名，提名就是要同情别人，为别人来设想，甘愿你可以迁就别人，都在基督的里面，然后亲爱像弟兄，所以不是口头上的，我们必须要在什么行为上，所以他就刚才前面他就讲，如果你做太太，你有不信主的丈夫，你就要用你的行为来感化他，所以他看见你的这种的行为的时候呢，渐渐他就能够认识到你的那一种的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那一种的彰显，所以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而要怎样很积极的打要为他们来祝福，他说我们都是承受福气，所以主选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人都多数不是看我们怎么会讲，传福音口才怎么好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人一直在看的是我们的行为，行为见证，那为使我们承受福气而召我们，如何你我们可以来承受这样的福气，因为什么，神的慈爱怜悯跟恩典的饶恕，所以以弗所书三书我们查的时候提过，我们就是本来不配的，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神就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他就说你们蒙召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什么自夸，不是，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慈爱怜悯跟恩典领到我们，所以他说我们也应当饶恕弟兄，存慈爱相怜悯相爱的心，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些的福气，因为神召我们不但要我们跟他和好，也要我们带领许多人与他和好，要我们与一切弟兄什么和睦相处，和睦相处呀，所以罗马书都讲哥林多后书讲，上帝把和好的职分都给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上帝可以和好，然后也借着这样呢使我们承受这样的职分，叫我们与人和好，这个人包括谁，不单是你的领者，也包括你家中的这些人，这些人，所以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存作这样的一种的互相提名彼此同心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智，那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福气，那接下来说，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吃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并且追求什么和睦，我们要追求这个， 所以他说人若爱生命享美福，我们要怎么样呢？啊，这边就提到这个好的日子里面，哦，要禁止舌头不出什么恶言。这个日子那边有形容什么？主来的日子，哦，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哦，都要这样记住。但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日子到来之前，你要预备好你自己。怎样预备好你自己呢？第一，他说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表示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心想什么，口里面就讲出来，哦。所以我常常讲，我很喜欢那个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什么？由你的心发出来的。所以这心很重要，心想什么，嘴巴就讲出来。所以如果心里内心良善的话呢，你就可以禁止呢舌头不出这样的一个恶言，哦。然后第二呢，你要离恶行善，啊，消极的方面你不要去接近那个罪恶。哦，不要接近罪恶。啊，今天我们还会犯罪吗？我们还会。信主之后并不表示我们就完全成圣了，哦。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宝血洗净了我们，站在神面前，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称我们为义人。但是我们完全成圣了吗？还没有。你只是在一个地位的里面，但是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软弱。所以你看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保罗就说，我心里面真是苦啊，因为什么呢？有心中有两个力跟我争战，一个要把我掳去叫我作恶，另外一个呢要我做好。所以在心中有两个力一直在那边争战，那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里面，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但是罪的影响会在吗？还会在，还会影响我们会犯罪。所以因此呢，哦，使徒们都劝勉我，你一定要离恶行善，你要去离恶行恶，我们不要去接近罪恶，不要去接近罪恶，你不要去主动性去接近那个罪恶，而你必须要什么？要远离，你要远离，你要避开这样的一个试探，不要给这个魔鬼留地步。星期五晚上我们小组查经还记得吗？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的时候呢，魔鬼将什么卖耶稣的什么意思什么放在西门的心中，放在心中，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当耶稣说有人要卖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人是谁？耶稣，我交一点饼，递给谁呢？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当西门吃了那个饼之后，圣经接着形容什么？撒旦就进入他的心的里面，开始吗？第一个是要把卖耶稣呢放在他里面心里面，放在心里面，然后之后呢，当他最后定义要把耶稣出卖的时候呢，出卖了之后呢，他就什么？当耶稣饼给他吃之后呢，他就吃了。圣经就讲说，撒旦就什么进入他的心，先从外表呢给他什么接近那个罪恶，要卖耶稣的意念在里面。之后呢，真正的进入到他心里面呢，叫他去成就这个卖耶稣的意思。看见吗？都一样，都是这个心里面出问题，哦呀。所以呢，积极方面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行善，哦，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要和睦，不要以恶报恶。所谓行善的意思，就在各种事情上呢表现我们的美德，哦，这些美德，而这些行善呢都是在神的这样的一种美意的当中，都是在神的属性的里面，哦呀。所以神选召我们，就要我们要远离这个恶事呀，哦，然后追求一心追赶的和睦，哦，追赶，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追赶，就好像什么东西呢？哦，我们要得做奖赏，一直在奔跑，你一直在那边奔跑，你要追得到那个，哦，特别是姐妹还没结婚的时候，你追一个姐妹的时候呢，你要奋力的去追赶，哦，你要想尽办法，打电话也好啦，送礼物也好啦，带她吃饭也好，等等一些，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和睦的事情上，哦，使徒们就用这样的一种形容，我们要去奋力的去追赶，哦，好像你要一个东西，你要拿到一样，你要一直跑去那边，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追求和睦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哦，所以劝勉我们要追求和睦，哦，追求和睦。好，那十二节当中说，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祷告。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听他呼求，为什么呢？我们离恶行善最大的力量和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软弱，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你愿意什么呢？离开这个恶行而愿追求善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最大的力量跟安慰说，第一，主的眼睛看顾我们，哦，他的耳朵也听我们的呼求，哦呀，听我们的呼求。 这一方面呢，是神主动的看顾我们。那我们的呼求祷告呢，是我们的主动，哦，我们的主动。那神就会什么，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祷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离恶行善的一个力量，跟这样的一个安慰。然后十三节他说，如果你们热心行善呢，有谁能害你们呢？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什么畏惧。对当时的社会来讲，所以在家庭当中，对姐妹，对不信主的丈夫来讲，他受到恐吓，他受到逼迫，但是呢，使徒们就劝勉他们呢，哦呀，你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怕人的这些威胁，因为为什么？前面所讲，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主也耳朵也听他们的祷告，眼睛看，耳朵听，哦，都在神的看顾之中呀。所以呢，热心行善有时会害你们。那我们是否为义而受苦，还是自己招来？所以使徒一中劝勉，不要为罪，哦，不要为罪受苦，哦，不要为罪受苦，你应当为义而受苦，哦哦，因为这样的义受苦，那才是有福的，哦呀。所以热心行善，人有人来加害也是有，因为虽然肉身方面受到损害，但在勇士中却得做什么？主的这样的一个赏赐。那这也是为说当时初期的信徒，在当时的那个背景里面，他们愿意为主来寻道，愿意为主来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呢，在永恒里面呢有那个奖赏，哦，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所以呢，虽然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的受苦当中呢，哦，肉体会朽坏，但是在勇士中他们得到那奖赏，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那个信念，哦，当时的那一种信念。所以被丢在斗兽场里面，他们也可以安然的去面对，哦，被绑在木柱上，被点火烧死，他们也可以这样去面对，就是为信仰的缘故，可以为主寻道，哦。所以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是取自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为义受害，当然不必怕人，因为人的逼害最多不过使我们今生受亏损，哦，不过是使我们今生受亏损，但是我们一个永恒永存的一个生命，哦呀，哦，所以今世为主所受的损失，将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收获，将来，哦，在那里得到更大的奖赏，哦 ，OK。然后接下来呢，这句话呢，就常常我们在护教学里面，我们常会引用的，哦，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5，他说，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来，这句话呢，哦，对，当我们常啊在护教学里面来引用这句话，那所以当时这些信徒里面，也是成为他们信仰的一个什么？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fession， 他们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哦，为什么呢？可能不单面对不信主的人，可能会做一些逼迫，甚至要站在官长的面前问他为什么呢？当他们称基督为主的时候，记得吗？在祷论的时候就提到这背景，当时是尼禄王做王帝，你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你要被砍头，你要被杀害，为什么？只有凯撒是主，哦，只有罗马的王帝就是主，你不可以随便称其他人为主。但是信徒信主之后呢，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哦，尊基督为圣。所以为做这样的缘故，他们要为做信仰受逼迫，而他们要敢以怎么去回答，哦，然后使徒们就劝勉他们，你要怎么去回答呢？要用温柔敬虔的心，而且当存着无愧的良心。这边就提到三个心给我们知道，第一个呢，尊主基督的为圣的心，尊基督为圣，敬畏神的那一种的心，哦，来回答人，然后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我们不是跟人家辩驳，所以这也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谈道的时候呢，从这边的教导，我们在为护教辩护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用刚刚不觉得跟人家哇辩论啊，辩到哇你，哦，很激烈的辩，不是，他说要用温柔很敬虔的心，还有无愧的那一种的良心，哦，无愧的良心来跟那种。所以这一种三种心呢，哦，都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站在人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他说，你贪着无愧的良心，使那些诬陷赖你们在嫉妒你的好品行的，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为什么？也是当时那个背景还提到吗？说他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哦，他们可以彼此亲嘴问安。保罗就说了，你们彼此亲嘴问安，你务要圣洁，你们一定要圣洁。所以他们在那一种的关系的里面，是真正的那一种的彼此的相爱，哦，在那个背景的里面。所以呢，他说有人也毁谤你们，他说只要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那种清洁圣洁的话，我们就存着无愧的心。所以当人家怎么毁谤我们， 他们不会为这次事情而动摇，哦，因为我们心地是什么？纯洁，我们是善良的，哦，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温柔很敬虔的心，我们可以去回答人。所以当人问我们信仰如何的时候呢，也用这样去回答。所以你看见你把前面的总跟这一段的总结起来，就看见说，第一，当人不信主的丈夫会看见太太的好行为，他也受会受感化。对，不信的人也看见信主的人的这种的生活的见证，也会受感化。然后第二呢，当人问你盼望的言语的时候呢，你就用你的话语，温柔的话语呢，什么去帮助他，看见两个行为跟你的言语的里面，哦，相辅相成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互教的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怎样的来去预备，哦，讲预备。他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为行善受苦总比受比恶受苦更好了，哦，再次的强调应当因为义而受苦，而不要因行恶而受苦。他说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什么义的代替不义的，那是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常常会提到的这一个替代，哦，耶稣的这个，赎罪的那种代替性，哦，替代性为我们死。他说唯要领我们到神面前，就肉体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哦，使徒这边讲。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基督，哦，他是无罪的，就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受苦受死，哦，所以罪是一种苦，但是基督为我们来什么承受这样的一种的苦，哦，承受这样的苦，啊，罪也是一种的重担，那基督为我们什么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罪，哦，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53就说，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哦，所以是一种苦，是一种的重担，所以罪是一种的亏欠，啊，基督就为我们什么父亲为我们偿还，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偿还的这一切，哦，呀，而且罪也是一种病，所以基督为我们医治，哦，所以在以赛亚书53也提到什么，他受的刑罚我们的饼干，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也是一种的疾病。那这种病还有什么病？不单是医治肉体的病，重要的是医治什么？我们被盗的罪，被盗的病，因为被盗的病，对，所以基督为我们医治。罪也是一种的捆绑，基督使我们什么得着自由，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那也是一种罪，是一种咒诅，啊，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罪诅，以致使到他跟神的分离，哦呀，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哦，所以罪，所以他就是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承受这一切，这些都是什么，哦，基督所做的这些的工作。那19到20节，那这是一段比较争论性的一个，就常常有人讲耶稣死后到底有没有去到阴间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那些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所以这个是一段很争论性的问题。他有人想说死后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吗？那有的人就说死后还可以信主，为什么？他们引用这段的经文，所以要很小心。那这边是说什么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到第三天复活之前呢，是否有到过阴间呀？甚至基督徒之间都有人在讲，哦，有的有讲有，有的讲没有，到底有没有去过，啊，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一直常我们在他们就提到，哦，我们在读使徒信经里面也有讲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被钉以十字架受死埋葬，哦，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呢，他这边有一句说他降在阴间，就因为他降在阴间三天复活之前在阴间里面做什么？就去传道给那些，哦，在监狱中的这些灵来听，哦，他们引用这个，所以要很小心。我要想，哇，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要怎么来看待这一段的经文。那这边呢提到有关五段经文说到基督曾降在阴间，使徒信经里面提到，那第一处使徒行传2章20节，他说因为你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罗马书10章6到7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术，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以弗所书也提到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你，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彼得前书三章，就刚才我们所提的哦，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里聆听这些人。那彼得前书四章六节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作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作。这边就有几处就提到这个哦，他提到这个。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到底有几种呢？总共大概有五种的解释。啊，第一种说呢，谁去传？他说基督的灵呢，借着圣灵挪亚的口去传，传给谁呢？按照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这样，他说，挪亚时代的那些人，就是现在在阴间里面的人，在什么时候呢？在建方舟的时候，洪水没到之前，传些什么？传悔改的信息。这是第一种的解释。OK， 第一种的解释就是有关这个基督借着这个灵呢，哦，曾在去监狱里面传道给那些人听。那些人是谁？就是挪亚时代的那些人。啊，第二种解释说，基督去传，传给谁呢？在阴间的那些人。哦，基督死后到阴间里面去传道，啊，传接什么？因此呢，人家说死后可以接受福音的机会。哦，所以天主教就有一个什么？他们有说临终的一个什么礼，就是刚才说他们可以为他做，也为他洗，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可以什么，可以就是他们信了之后呢，信了之后他们还没有信，死后呢，可以透过这些使到他们还可以得救的，这一个，所以其中的一个圣礼。那第三各个解释说，基督去传，传给谁？也在阴间的人，就是在死后跟复活之间呢，耶稣死后到他复活之间的，到阴间里面去宣告，宣告他的复活，啊，宣告什么呢？传就是说罪人永远要受审判，就是对那一些监狱的那些人听，现在他死了，啊，死了之后呢，他将要复活，啊，所以对那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一些的灵魂跟他们讲，啊，他们将要接受永远的审判，啊，第四个解释说为什么基督要降在阴间，他说在洪水前赶得去悔改的人，啊，悔改的那一些人，那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在阴间或者在炼狱里面，哦，去说什么呢？说基督去那边传悔改的信息给他们听，哦，也是一样的，就觉得说人死后还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啊，第六种的解释也是基督去传，他说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那些天使跟人类接后的后代，有讲到什么？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跟地上的儿女这些，就提到这些。他说在死后去复活之间到阴间里面，耶稣去那边宣告，宣告什么？他的得胜，宣告他，一个是宣告罪人永远的审判，一个是宣告基督的得胜，有这种的解释，这种的解释，五种的解释方法。今天在有一些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有的人都会接受其中的这一切。那我们来看，那我们应当怎么去看待呢？怎么去看待？其实第一个的解释是说什么？基督的灵曾借着挪亚的口，因为如果你去参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后书的时候呢，就有提到了呀。后书的话你去看那个第四节，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二章的第四节里面。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丢入地狱，囚禁在幽暗的坑里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淋到那不欠金钱的世人，只保存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只传了什么？挪亚一家的八口。所以并不是挪亚时代的那些人呢，现在在阴间里面，然后耶稣死后三天进入到当中去传福音给他们，以致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没有。这边的要解释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当耶稣死后的时候呢，他这边就提到这个前面提到的有关这方面三章的十九节，你们注意去看那个经文，他说他借着这个灵，什么灵呢？就是这个圣灵，圣灵这个圣灵做什么呢？做什么？就是这个圣灵曾经已经过去了，曾经什么呢？像那些在监狱中的灵，监狱中的灵是那些是什么？挪亚时代的那些人， 洪水之前的那些人，哦呀，做什么呢？这个灵曾经在那个时代里面传悔改的信息，就是挪亚当时候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建帆中120年的时钟的时候呢，传这个悔改的信息给他们，就是这个哦，借助这个灵，就是讲到这个圣灵哦。如果你参考这段圣经跟跟彼得后书后书的2:19，跟我们所提到那个去看哦，神也没有宽容那个世代的那些人，为什么？当挪亚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哦，他们也都不信，哦，他们不信。所以当时呢，挪亚曾借助这样的一个哦圣灵哦，挪亚的口来传这样120年传福音，但是没有人要悔改。就是后书里面2:里面所记载，只有神什么拯救了挪亚一家8口，哦，其他人都什么？因为他们的不信，哦，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当时就传这个悔改的信息。而并不只是说耶稣死后3天这段时间还没有复活之前呢，去到阴间里面呢传福音给这样的一个啊，传福音给这些人听，使到他们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死后呢再也没有福音可以给他们，哦，人死后再也没有可以信主的机会，所以他们必须要在生前，哦，必须要在生前，所以死之后呢再也没有福音可以给他们。那我们又看回刚才的提到的这个哦，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我们常念的这个降在这个阴间，那阴间的话，从这边的解释里面，圣经里面的解释常讲到阴间，阴间的时候其实不是讲到那个阴间，有时候阴间呢也解释从那个死亡的意思，就是进入到那种的死的那个地步。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哦，意思就是说他埋葬的意思是说死，所以从犹太人里面呢，他们死了3天就讲这个人真正的死了。所以耶稣给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是到了什么第4天，所以他姐姐马大雅就说，我的弟弟可能已经死了，尸体腐烂发臭了，你到现在才来。而耶稣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从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觉得死了3天这个人是真正死，已经死了的人，耶稣第4天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这个降灾那意思是说这个人死了，死了埋葬，就是真正死了的意思，而不是说他降到那个阴间那边去。为什么呢？另外出圣经就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也告诉我，耶稣同那个旁边强调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耶稣有下到阴间吗？没有，哦，没有，哦，所以这个，哦，意思是这个阴间不是他下到阴间去，而是什么的解释，就是说死了的意思，哦，死了的，为我们十字架受埋葬受死，哦，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接受的，哦，那这些是啊，这些炼狱啊，这些可以传悔改的事情，都是天主教他们的那一方呀，所以我们比较接受，就是说当时挪亚。他这边引用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当时这些人呢？哦呀，他们的那一种的硬心，那一种的感应，即使挪亚120年在他们借着这圣灵，哦，圣灵就借着挪亚的口来向他们传道的时候呢，这些时代的这些人呢，哦，就是洪水围道这些人的人，他们向他们传悔改的信息，但是他们都什么不愿悔改，所以彼得后书的2:19就解释了，后来呢，神就拯救了什么？挪亚一家8口这些义人呀，所以这些的人哦，最后他们因作不幸就在这样的阴间里面等候末日的那一个审判呀。所以他说接下来就提到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呢，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那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能够得救吗？可以还是不可以？洗礼是教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圣礼，但是洗礼并不能够叫你得救，明白吗？哦呀，所以拯救的我们的不是洗礼，而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哦，我们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哦，不是因为洗礼，哦哦，洗礼。所以无愧的良心上节指明是尽诸般的义，什么样的人是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都服从了他。这边就提到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哦，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什么是无愧的良心？当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呢，哦，那当时这个什么约翰施洗约翰在为他们传悔改的信息，并且为他们施洗。当耶稣来的时候呢， 那耶稣也叫这个约翰跟他施洗。那约翰说我本来不配的。啊，耶稣说什么？我们也应当尽诸般的义，就是这个无愧的人，什么意思？那约翰洗的是什么？传悔改赦罪的道理，也为他们施洗。那耶稣没有犯罪啊，为什么耶稣要受洗？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做他们的榜样，就是什么？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啊，就是被说无愧的这样的一个良心。哦，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应当要受洗。哦，我们不可以说啊，我只要信就可以了。哦，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哦，如果我没有洗礼，我不可以上天堂，没有啊。哦，圣经说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够得救。但是呢，如果有机会，你应当要受洗，就是这边所提的。哦，我们要尽诸般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悔改的洗，哦，而是只要尽诸般的义，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也应当要受这样的一个洗礼，哦，进入这样的一个洗礼。那这是这一段的里面呢，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在三章里面就告诉他们，所以就先从家庭的单位方面，就针对当时的这些妇女们告诉他们，你要顺服你的先生，而做先生的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这个东西。那其实圣经里面常提这个，也比喻成为一个教会，我们要顺服，顺服，因为教会都是他的心腹，而教会必须要顺服主，因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头。所以从一个家庭的单位，我们才学习，学习如何来学习这样的一种的顺服，跟这种的彼此的相爱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就这边就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呢，他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为犯罪而受苦，我们必须要为行义而受苦。所以当时他们要面对这些的逼迫，这些逼害信仰的缘故而受这种逼迫，但是使徒劝勉他们，为这样的义受苦是有福的，有福的。那我们在受苦当中，记得刚才所提到的，耶稣的眼睛什么看顾义人，他的什么，他的耳朵也怎样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当中有受苦的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眼看顾我们，我们知道主，我们的主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苦难跟当时他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他们遭受的比我们更严厉的一种的逼迫，但是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有这样的一种盼望，就是知道说地上不过是暂时的，在天上却是永恒的，但是知道说使徒给他们劝勉，主的眼睛看顾，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在遇到任何的时候呢，他说什么，我们用温柔敬虔的心可以去回答人对我们信仰的疑问，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这种的见证。好，什么问题吗？我们到这里。对不起，过了十分钟呀。Yeah。我们用这个词句呢，我们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连在说他曾去，他曾去那边，但是我们忘记前面讲他借着这个灵，就是意思叫告诉这个灵是什么灵，就是圣灵。曾经呢，他曾借这个灵，就是这个灵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挪亚时代的那个时候，做什么呢？去向当时挪亚时代洪水还没来到之前呢，去向那些当时代那些人传悔改的信息。这边要提到，而不是提到说耶稣，曾经借着这灵他去到这个阴间传悔，不是啊，要提到那个。所以你把它这样分开，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看那个二章的三章的十九节，他借这灵，这个灵就是说这个灵做什么呢？就是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你要从这样的一种的读法，看见？监狱中的聆听，
监理厅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这些人死了的人现在在哪里？在阴间，因为等候末日的审判。所以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对不对？财主跟拉撒路，财主现在到的地方，那个还不是将来的火湖的地方，还不是。因为圣经启示录告诉我，那个火湖呢里面还有虫子，是不死的。因为大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他们就要被丢在这个火屋里面。所以财主现在去的那个阴间很热吗？很热啊，哇，很热，对不对啊？因为他都叫拉撒路凉凉，拿一点水浇他手，很热的地方。但这个还不是那个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座要到的那个地方，还不是。所以就好像这边所形容的，在那样的一个监狱的灵，监狱的这，就好像这个天主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炼狱一样。不信的人就到了那个地方呀，还没有到那白色大审判的最后的那个火湖，因为火湖里面烧黄的硫磺，还有什么不死的虫子哦啊，那边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所形容的那一段呀。呀，暂时在那个地方啊啊呀，因为和合本是用监狱呀呀，新译本是用这个监管。哦，监管，呀，呀，哦，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是讲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承接这个灵，他就下到阴间去传福音给这，不是，哦，你读的就是说他承接个灵，这个灵就是在挪亚时代圣灵借着什么挪亚的口，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传福音给那些洪水还没到来之前那时代的这些人，做什么呢？借着挪亚的口去传悔改的信息。120年，但是没有人要信，啊，最后呢，神只拯救挪亚一家的八口，哦，对我们的解释呀，可以吗？当然这个有其他一些宗派的问题，有的是说不可以安利女牧师啊等等这些，女人可以讲到吗？传道人可以啊。主要你按照圣灵讲可以，哦，按照圣灵讲可以。啊，当时那个社会是女人在谈，不但是讲道，而且他们并要利用讲台来骂人，啊，所以保罗就在那边提醒说，他们要顺服，啊，顺服呀，哦。改革中里面，我们其实说，不懂，牧师要，我恩业教会呀，对啊，传道人你传道。讲道啊，这些看法什么
？OK 啊，因为圣经有禁止女人做教导的工作，但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有姐妹们教导年老的妇人，教导年轻的妇人，那也有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教导亚波罗，就是私底下教导，然后还有姐妹们教导孩子、青少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恩悦教会的主日学的校长，儿童主日学校长是秀玲，是大姐。青少年的主日学校长是素莲啊。那我们因为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的教导，为什么他禁止保罗为什么禁止女人做教导的工作？不是因为当时候的女人比较笨，也不是因为当时候的女人比较低文化，不是。他给的乃是创造次序的一个的原因。是上帝先造男人然后造女人，这是其一。其二的原因他给的是因为是在历史中是夏娃受了欺骗，所以这个的职分没有，应该是没有临到姐妹们，所以上帝禁止姐妹做就是教导。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应用会不同，有一些的改革中的教会他们会很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可能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或者青少年的校长都不可以有女人，啊，有些教会会很紧，女传道也不可以有，啊，因为这些经文都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然后结果一定要看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应用。那恩悦教会我以前我们是准许女传道的，女的做传道人，啊，因为传道不是长老，传道是没有那个职分的，啊，他只是一个教师来的，啊。那个传道没有那个治理的权柄，明白吗？啊，所以他只是一个教师而已 啊，然后所以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是准许的，那现在我们有三个长老，不是我一个做长老，所以以后这个问题还是三个长老要坐下来谈啊，到底我们准不准许女传道。但我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郑长老跟立怀牧师的看法好像是跟我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准许有女传道，但我们就不会就是安立女牧师啊，女长老不会。在新加坡的长老大会里面，他们安立女长老啊，我个人是觉得这是错误的一个的决定，然后他们也引用了错误的经文来支持安立女人做长老啊，因为在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妻子要顺服丈夫，女人要服在男人之下，不是因为女人比较卑贱，不是，乃是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的职分没有给予姐妹们，但姐妹们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看恩悦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青少主日学都是姐妹哦，啊，所以没有他们我们就完蛋了，明白吗？啊，所以要小心啊，你们不要小看啊素莲哦，素莲真的懂得很多东西是很厉害的。很少人问我问题是我要翻我家里所有的书的，他是其中一个，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要全部书都要拉出来看的啊，所以姐妹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有不同的角色好吗？所以不同的改革中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些就完全禁止啊，有一些错解经文然后他说可以，因为他说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他忽视了保罗的教导，然后他说可以。那我们是做法呢是可以容许有女传道，但是我们不会有女牧师、女长老，好吗？没有啊。因为保罗也没有结婚呢，耶稣也没结婚呢，对，所以凡是你们听到的概念呢，首先你们对圣经要熟，你们对圣经所说凡是人给你的概念，你就马上从旧约到新约全部过滤审核了。所以你妈妈一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已经在搜索我的那个圣经的那个数据，我就知道保罗没有结婚，耶稣没有结婚，我就可以马上告诉你说那是错误的教导。好，所以你们对圣经要熟啊。
好，我们请牧师做结束祷告。
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主日学的时间，叫我们不要轻看，让我们仔细的学习。无论之前我们有多少的知识，但我们还是一起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重新顾问，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我们一定会得着。谢谢你把孙长老带到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谢谢你把众老师也赐予恩悦教会，求你赐福我们，凡事给我们谦卑，愿意学习。要更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不是单单这样活出来，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都是一定是蒙福的，所以只是我们有些时候不情愿也不愿意，有时候我们有罪的拦阻，我们有没有办法舍己，求主你开恩，你保守，你的教导是至圣的，是圣洁的，是属灵的，但我们有很长的时候活不出来，你帮助我们，体恤我们，怜悯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位都活在蒙福的道路当中。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